第六节到二十七节，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至于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人，他们将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有份，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给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我在圣灵的感动下，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给我看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这城有神的荣耀，它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它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金的芦苇当尺，要量那城、城门和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一万二千斯塔迪，长宽高都是一样。他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造的。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凡不洁净的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22章1到5节，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做医治万民之用。 以后不再有任何诅咒，在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将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向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问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愿颂赞荣耀尊贵全都归给你，我们恳求你今天可以赐给我们超乎平常的想象力，你不只要开我们的眼睛，你不只要打开我们的心，你也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想象，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可以真切地看到你所为我们，你所为这整个你所爱的世界所预备的是一个怎样的将来。我们恳求你就带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经文，我特意请李贝姐妹说不要读得太快，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的听，慢慢的去想那个他所描述的场景，因为他是约翰所有看见的意象的尾声，也是他描绘的所有的那些神奇的景观的最高的高潮，就在上帝完成了对罪恶的审判，他战胜了，彻底的战胜了邪恶的势力之后呢，约翰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这一幅最美好最辉煌最安宁也是最祥和的画面，新的创造终于完全成就了，所有的动荡和灾难全都结束，天地间是一派崭新的气象，而所有的这些崭新所有的美好都集中在一座城市，它就是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这一座城市呢，不是我们很熟悉的在旧约圣经里一直出现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城，新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原先的耶路撒冷翻新改造来的，它是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城。约翰就很详细地描写了他的城门、城墙，还有根基，包括这些部分的尺寸、建筑所用的材料啦等等。而且整座的城市，还有城市中的街道，都是纯的黄金，它的纯度是以致是那么的完全，以至于它看起来好像是透明的玻璃，而修饰根基的是12种贵重的宝石，那12个城的门是12颗巨大的珍珠。这新的耶路撒冷城啊，是用人世间罕见的珍宝所建造的，金碧辉煌，光彩夺目，超过了地上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曾经有过的建筑物和城市。弟兄姐妹们，其实约翰在这里所写他所想要真的在表达的，他一方面其实是在呼应旧约圣经里面上帝给他子民的应许，其中主要有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新天新地，还有在以西结书里面描述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还有其中的圣殿。而另一方面呢，它表达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丰盛的光辉和华美的世界，它 其实是用尽了他所能够想象所能够使用的语言来讲述了一个超过我们所知道也超过我们能够想象和构思出来的那样的一个世界，而这就涵盖了上帝可以给人的所有的一切的祝福。那在这个新的圣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不见原先的那个以色列人向上帝献祭向上帝祷告的圣殿。以前的圣殿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是分为不同的部分的，它有专门给外邦人的院子，也有只有给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的院子。而在圣殿一层一层的进到最里面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最最里面的核心的部分是至圣所，是一个四方的至圣所，那个是上帝的荣光所在的地方，而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而现在呢，现在这座新的耶路撒冷城它的长宽和高的尺寸是一样的，它是四方的，是一个立方体，也就是以前至圣所的那个形状。这就是说这整个的城市其实已经成为了至圣所，人们再也不需要进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去朝见上帝，人们再也不会被一个厚厚的帘子厚厚的帷幕与上帝之间隔开，而且也再也不需要任何的媒介才能和上帝接触。上帝和羔羊就在这座城中，整个的城市都充满了上帝的荣光，而且所有的人都在侍奉上帝，也都能见到上帝的面，上帝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的与人同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们会有多么的兴奋，因为这是实在是人类从来都没有过的经验。在所有以色列人和上帝的经验当中，还有后来基督徒的经验当中，上帝都是极其圣洁的，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面的看到他。即使是以色列人所最尊重的摩西，也只能是被遮掩住，上帝说你可以看到我的背。而现在呢，在这座城中的居民不仅可以面对面的看到上帝，他们也不再需要太阳月亮的光，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是城的灯，城中随时都有亮光，居民可以完完全全的生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那么我们所能够想见的一个上帝和人同在的地方，我们往往会鼓励弟兄姐妹在灵修的时候，在独处，以至于我们可以遇见上帝，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通常我们的印象中，人与上帝同在的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所在，所以可能我们的想象里面会是田园和乡间，而城市往往给人的印象是忙碌的，是嘈杂的，有各种各样的商业的活动。不过呢，上帝在这里启示给我们，最后那个终末崭新的一切竟然是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而这个城门上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它的根基上是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十二是代表完全，这表示在从各个国家和地区而来的人全部都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包罗万象的一个社体，它是由各种的民族、各种语言、带有各种风俗习惯的人们所组成的。城中的居民所有的人全部都是上帝的子民，而这些数不清的人彼此的连接，有上帝自己也居住在他们当中。城市中的生活 是一种社体的生活，它是一种和疏离和个人不靠任何人完全相反的一种生活，是人和人之间协作分工，彼此需要，彼此连接，彼此的扶持和关心。而这座城市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在那里它有城门，可是这个城门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它是关上的，任何的人都可以自由的来去，任何的人也不会感到被威胁或者不安全。这一件事情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居民来说，晚上不关城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城墙和城门本来就是要起保护的作用的，所以以前的城墙都是厚厚的，城门都是很厚重的，到了每一天到了固定的时候就一定要关闭，这样敌人才不会进来。而我们呢，新加坡其实在世界上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很习惯，我们离开家或者我们进去我们的家之后，我们都会把房门锁好，而且我们也都习惯，我们不只要有一个正式的门，我们还会有一个金属所做的防盗门、安全门，对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吗？在以后，在那个上帝同在的城里面，这个城门永远都不会关闭的这个城市，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在那里，每一个人都不会需要，再也不用为了他的安全而费心，因为上帝和羔羊永远都会给那里面的居民带来光明与安全。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生命河，还有河两边的生命树。生命河和生命树让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伊甸园的景象。当时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园子里面有一条河滋润里面的土地和所有的花草树木，在园子当中还有生命树。而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被禁止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也受到了诅咒。现在当我们看到这一幅场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明亮的河水，河水的两边是生命树，生命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我们好像看到那个伊甸园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请注意哈，它不是最初的伊甸园，而是这一座圣城它带有伊甸园的特色，在这个里面再也没有了诅咒。生命树结的十二样的果子是不止息和完美的意思，它的叶子可以有医治的作用，而且它不再只是医治一个民族某一种人，它能医治的是万民，它可以医治所有国家、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年龄的人。而在这座城市里面，我们看到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让人吃惊的。根据天使丈量的尺寸，它的长、宽和高都是12000斯塔迪。有人换算哈，换算成现在说相当于2400公里。那么按着这个，就是如果 take it literally 就按照这个具体的数字来说呢？它平面的面积，因为它的高也是相当的高哈，所以我们如果只看一个维度的这个二维的这个面积的话，它平面的面积是576万的平方公里，跟新加坡比较起来有多大呢？它有8000个新加坡这么大。其实，这个数字也并不是要让我们这么具体的来计算，然后我们去算一算，哇，这个大小可以住多少人呢？好，其实也并不是这个意思。城市这么巨大，其实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超过了它给出的这个具体的数字。而按照它原来的所说的数字，当我们不要换算成我们现在人的那个长度哈，它12000其实是12×1000，它代表完整和宽宏。 所以呢，这个圣城的尺寸的重点是在于它要表达的意义，它可以容纳古往今来所有的上帝的子民，也就是来自各个国家、支派、民族、讲各种语言的人，是数也数不清的群众。而且在这座圣城里面的居民，我们看到是没有不洁净的，没有拜偶像的、杀人的、淫乱的、说谎的等等做这样事情的人。也就是说，住在圣城里面的人全部都已经是被羔羊的宝血洁净、被圣灵的大能所转化的人，可以一心一意的归荣耀给上帝，全心的来敬拜上帝。而且我们会发现，在这座城市里面，我们再也看不见启示录前面我们读啊读啊读了很久，我们所看到那些硝烟和战火、那些灾祸和邪恶，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上帝和他的子民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的权柄和能力就像生命水的河，生命水水生命流淌着生命的水的河一样，和生命的树中他们所固有的那个力量一样，是可以赐予还有支撑生命的力量，是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在圣城，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一幅超乎我们可以想象最最美好、完整、丰盛、荣耀的这样景象，可以带给当时在困难困境当中的信徒多么大的鼓励和安慰。对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物质很发达的新加坡的人来说，我们可能会问，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在都市生活的人，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到国际的局势，小到我的工作和生活，可能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我需要面对我在工作上、我在家庭上的各种的事情，例如我工作的压力啦，我的健康，对于中年人来说要想子女教育的问题，对于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也要帮助照顾孙儿，对于成年人有赡养父母的事情，有要故作财务规划，我们还要照顾到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那么上帝的应许这么美好，这个周末的世界的确非常的荣耀、圆满和丰盛，但是好像我每一天应付我每一天的生活已经让我精疲力尽，这所有的一切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们，这些事情不仅与我们有关系，而且与我们的关系非常的重大，它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它还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它让我们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最终的目标是在哪里。照片上的这个人是灵修大师卢云，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人有读过他的书。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来到他的面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这样讲，他说，从前有个人骑着马在路上狂奔，一个老农夫站在田里看着他经过，就大声喊着说，嘿，骑马的，你往哪里去？那个人回过头来高声回答说，别问我，问我的马儿好了。然后这个来找卢云的人就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这正是你的光景，你已经身不由己，失去自主，任由那股庞大的势力把你拉向未知的方向， 在自己也不知所以的前行中成了被动的受害者。弟兄姐妹们，这个骑马的人不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也是身不由己，失去自主，不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吗？于是我身边的人忙什么我就跟着忙什么，我身边的人要什么我就跟着要什么。做了一天的工回家之后，原本只是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习惯都是这样，我们会拿起手机来说，哦，我休息一下，稍微来看一点娱乐的东西，却往常是看了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不知不觉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朝向哪里的，我们需要知道不只是我在地上的这短短的几十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大的愿景，我们大的方向。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刚学开车的时候很紧张，所以我就牢牢地抓着那个方向盘，我看着眼前的地面，我生怕把车子开歪了，开出两边的那个线。可是教练告诉我，他说你要控制好车，你不能只盯着很近的前面，你必须要抬起头向远处看，你的视线够远你才能开得稳。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新天新地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珍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个最终的目标，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我们也不会偏离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随时的调回来。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的纷扰，一些的打搅，但是我们可以随时的来调回，我们回到正路上来。而新天新地呢，它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锚，锚的作用是固定在水面上的船只，不管是多大的船只，它只要是在水面上，它都需要配备足够好的锚来固定它，来稳定它。数十吨以至上百吨的轮船，甚至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巨大的航空母舰，都是需要不同的锚的，因为被锚固定着而不会到处的飘荡或者被风浪掀翻。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面，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都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真的它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时时都会遭受到暴风雨袭击的那个船舶在海上的，我们可能会为着工作的不稳定，会为着未来何去何从而茫然而焦虑，我们也会为着有的时候一些不经意间破裂的关系而伤心，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健康的问题啦，或者是我的亲人遇到的一些，我身边的朋友遇到的一些事情，会让我们不知所措。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这个周末是一个必定会到来的事实，它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锚，它可以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不再慌乱。我们知道即使现在我们面对再多的动荡，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需要慌张，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后的那个答案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给我们看了。我们现在只需要好好地活在当下，负责任地度过每一天。而上帝与羔羊和信徒们的荣耀同在，它也是我们对目前的世界，对我们对整个人生的怎么理解和怎么认知的那个眼镜。就在几天前，这个拜三我发生了一件小的意外。那天我正坐在书桌边看书，结果就忽然听到很小的一个砰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爆炸一样，虽然声音很轻， 我就左看右看，最后拿下我的眼镜才发现，我的眼镜框竟然就这样啪裂开了，所以我就镜片会掉出来嘛，然后我就赶紧跑去我的做眼镜的那个眼镜店。感恩的是，配镜师尽力的去找了一个和我原来眼镜的形状非常接近的一副镜框，所以哎，镜片安进去，哇，我没想到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好开心。可是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哦，我发现因为两副镜框的构造不太一样，那么它镜面离开我的眼睛的距离有不一样，所以呢，我在某个角度的看东西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些天其实就会有一些小小的不方便，看书啦，看手机就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是一副不合适的眼镜造成的一些小小的不方便。那我们怎么来看我们身边的世界？怎么来看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呢？有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地方，我必须要胜出，我一定要足够的强大。而有的人呢，是会比较悲观的，说这个世界没有希望，它只能越来越坏。这些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会影响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对的镜片，对的眼镜，可以让我们看得长远，可以让我们看得通透。我们知道整个的世界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终末，我们透过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的美好祝福都会圆满实现的画面，我们就不会因为现在的混乱，因为现在的问题而气馁，而怨天尤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不完美，所有的谎言、伤害和冲突，最终都会过去。而当我们真的愿意真实的面对这么荣耀、美善和丰盛的将来，我们也会认真的思考，我现在的所说的，我现在所做的，在这个永恒的美好里面，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的未来的规划，在上帝的全盘的计划当中，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这一些往往不能看得很远的人，你给我们一幅最美最远的那一幅的景象，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作为我们安定的锚，作为我们理解认识世界的眼睛。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想象力，也恳求你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可以就带着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勇敢的来过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